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直男养生。今天好不容易又邀请到一个女来宾，哇塞，我们这个荷尔蒙偶尔还是要平衡一下。虽然说今天录音的天气不是太好啦，对，但有邀请到女来宾，但这位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
没有啦，
观众会很开心。我的观众真的超爱你的。我们欢迎小麦，小麦应该不用再特别介绍了吧？
不用介绍了，哈，大家好，我是小麦。
就是每次找小麦来，都会有一些争议性的议题，也不是说争议性，我会觉得跟他聊什么议题都特别的来劲儿。
来劲儿吗？哎，我刚刚看到你在Twitter上面。
你可以讲英文吗？可以讲 threats， 你就要学那些死皮来
吹吹来吹
去。你说我跟人家吵架吗？
对啊，欸，那人蛮荒谬。然后后来发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怕他的会员解约，所以他才一直这样子讲。
哦，他是
对，你就你认真看，
好好，我等
一下点进去看他那边，然后他就说什么哦，什么21天不运动没什么21天运动没关系，我怕的是会员解约还是什么的。他说靠。原来是为了业绩啊。
我们不要讲那个人，但这个平台我可以小小的跟你讲一下。我稍微思考一下这个平台，我觉得它很可怕的地方是，因为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说垃圾话的地方，
就是我下班后不用动脑就可以发东西的地方。但你不用动脑发的东西，如果别人对你很认真的话，那就会出问题。这样，对啊，所以你自己在当上公众人物之后，你有没有遇到就是？
我不觉得自己是公众人物啊，你觉得自己是公众人物？
也不是叫公众人物啦，就是你讲的话，就有人在关注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讲哪些话被曲解过，或是被脑补？
太多了，我最近一直被黑耶，黑爆。但我刚刚讲那，我们刚刚不在聊脚踏车，我脚踏车也被黑过啊，而且是黑烂，还做梗图，我已经觉得算了。
圈子里面的人黑你，
就是单车圈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友善。
好，我们讲到这个，我觉得网络上不友善的东西，你一开始你会想要去。争个公平吗？你是想为自己辩论吗？你现在是连管都不想管？
我连管都不想管，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点他讲的时候我很忙，然后我就觉得
哦，对，你有时候觉得很浪费时间，
对，
所以吵架吵赢又能怎样嘛？ 对，
对
不对？
而且不听你讲的人就是不会听你讲，所以你讲再多也没屁用，那就算了，不解释了。对，就这样，就只讲给你想听的人听就好了。
嗯，好，那我们这次主要找你来上节目，也要是要聊一些比较争议性的议题，也不是说争议性，我觉得这个主题已经被。炒冷饭很多次，但偶尔都可以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新的观点。那我觉得这也是我目前当营养师这几年算是遇到的一个，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有遇到一个挑战，就是这个饮食方式大家都非常的推崇，那它被推崇它的原因，对，所以我会想要知道说，就是经过我们两个都职业这么久之后，对于特殊饮食法有没有一个？算是比较新的观点。我记得我上次找你来好像讲4+2R 嘛，对不对？
对，好像是。
你
哪有讲过断食？
你对4+2R 比较释怀了吗？
释怀死了。
你现在想说你要去你就去吧。
去吧，反正最后还是会来找我们。
你说他身体坏掉还是会来找你？
对啊，都遇到这种啊。
因为我觉得会有这种对，因为我上次有特别开一集说对特殊饮食法会特别的执着或是着迷的人，我觉得他们是一定有从里面得到好处。他们才会想要，故技重施。
没错，他就尝到一点甜头，然后就哎呦，好像不错哦，那我就再继续做下去，这样。
对，那更延伸的想法会是，好像对他来说，假如一个饮食法不够，在初期不够有效，或者是不够，就效果不够明显的话，他就觉得好像没有用，还是怎么样，就是
很急着想要赶快有也有点成果啦，
就明明均衡饮食才是对的，那为什么就是？他们必须透过特殊饮食法来维持他们的身材或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太会幻想啊，
我觉得有一点太扭曲了一点。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低碳饮食啊，因为低碳饮食从我开始职业的时候，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人在聊这个东西。那时候他主要会红是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
生酮吗？
对，生酮饮食，但就觉得生酮太哈扣，然后后来又跑出低碳饮食，就是说你每天吃的碳水不要吃太多，然后衍生出大家觉得吃碳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然后它有很多理论去辅佐它嘛，比如说胰岛素的这个理论说，你只要减少你的胰岛素跟血糖的波动，你就
比较不会
累积脂肪，
对对对，
我相信你就是我们这种传统流派营养师。对于这种特殊饮食法，我觉得也是抗战多年了、啊。就是学生就拿这个来 challenge 你，或者说他不要说 challenge， 他有时候有可能只是没有安全感，他就会跟你说、我吃那么多碳水，我会觉得很可怕。
我跟你讲，不是只有学生而已。就我之前发 影片，然后就有网友在底下根本就没有追踪我，他就说什么什么最新的言论你该去看一下，就直接用这种口气讲，然后
你就要贴给你看了、
啊、我没有，我就没有回他
他就只讲这句，
对，我忘记他写什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正就讲说什么你反正就意思就是啊，你都不你都没有办法跟上新的研究啦，
你都没有在 follow，
对，然后你不懂，然后你就自己发一篇自己觉得自己很懂一样，然后他回那个我就心想说啊，所以你是有多懂
就是他们很容易被带风向吧，我觉得断章取义、嗯、比如说他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那要讲这个影片的人只要是什么叉叉博士、欸、叉叉医生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棒棒，
他甚至没有去深度的研究这个人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就比如说这个人的背景专业根本可能不是营养学或是不是什么，然后他就偶尔讲了一下低碳饮食，然后他就可能危言耸听或者觉得哇他讲很有道理，
或是没错，或是他用他自己的经验，然后有只是他成功过他就把他放上来，那大家就觉得哦对耶，那你成功我一定会跟你一样就照着做。
好，那这个就讨论到一件事情，你自己有没有尝试过低碳饮食？
我吗？有
有，一定要试一下嘛！我觉得当初我自己也有试了一阵子，是最红的时候，那时候，而且我是低碳跟断食一起哦。
哦，我是低碳跟断食加生酮一起。
加生酮没有，你只要低碳跟生酮就其中一个，只是比例不同，所以你那时候连
先
脂肪都拉得很高，是不是？
对，那时候先生酮，然后发现哦，我肚子好不舒服，就是吃太多油，然后就、
哦、太油哦。
对，然后就把油减少一点，但是蛋白质就拉超高，但是还是不敢吃碳水，这样。然后就变低碳嘛。
你那时候你的心灵没有这么强壮，是不是？
那时候还不是营养师啊，所以这样应该没关系吧？
那时候还是学生，对不对？
学生啊，
还在念书，好
小屁孩。
那时候生酮你做多久？
做了一个月就受不了了。
你那时候想达到什么目的？还是你只是好奇而已？你想变瘦？
那时候是看到你前老板发了一个脸书，那时候他还没在用 IG 哎、欸哦，那时候他是用脸书，然后还用 YouTube 吧。
脸书跟 YouTube 對不
對，超级久以前，他还在国外的时候。
欸，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去尝试新知识的人。
对，
那个时候他在讲的时候，其实很少人在讲这个，
因为他对他那算是第一个在讲的人。然后他就讲说他吃牛排、吃蛋，然后靠多久时间瘦多少，他就发那个体态照，他觉得哇，好神奇、喔，
很厉害，
对，好猛哦、喔。那我也来试试看。
你那时候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是你也是吃很多可能脂肪含量比较高的肉。
嗯，那时候我还有在吃牛肉，我就真的就这样照吃，然后发现哇，好贵哦、喔，
好贵哦、喔，只有发现好贵、喔，没有可能在国外吃比较不会那么贵啦。
台湾真的
好
贵、喔，
可是那时候有变瘦吧？一定有。
那时候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是皮肤变得比较干。
可是你脂肪吃的够，为什么皮肤会干？
我不知道啊，水分也喝很多，然后我觉得。就整个人脸变得很黄。
那时候在运动吗？
那时候有在运动，但是我觉得做运动跟现在强度比起来当然是不能比嘛。嗯，那时候可能就算健身房菜鸟那样。
对，
就是要21天持续运动的那种女生。
靠北所以那时候吃的东西是没办法维持你的训练强度的。
对，然后觉得好饱，永远都很饱，肚子也不舒服。欸，
我那时候
然后水都在胀气。
我跟你不一样，我倒是觉得我自己瘦蛮多的。
你吃多久？
我吃应该有3个月。
哇塞，
我那时候没有，我是平民版你知道吗、哦、我只告诉自己不要吃碳水，嗯，所以我早上可能就会吃2-3颗蛋，然后再点个猪排，
哦哟，
但我会喝含糖的红茶，
靠北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等一下，我没有超过50碳哦，我每天的碳水没有超过50克，但我开始从中午之后我就会去自助餐夹2根鸡腿，夹1颗卤蛋，然后还有一堆菜。我在平民版，我没有像你一样吃牛排这么奢侈、哦、对，然后晚餐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比较可能去限制我的预算，然后去吃到足够蛋白质，可能再喝一些乳清。但那时候重训我觉得不知道是年纪还比较轻，活力旺盛还是怎么样，我没有觉得自己的运动表现受到影响，这样嗯，那只要有力就去练。然后我那时候大概3个月瘦了5-6公斤。
那干嘛要停下来？不是很有效吗？
哦，谈恋爱就停下来了。
好的，
就是对啊，停下来也是有他的契机啊。
恋爱使人成长，
对啊。然后后来他这个饮食就没那么红，我就干，就觉得吃饭很爽，也没有必要为了这个然后去限制自己。嗯、虽然说现在是变胖了，但绝对跟不吃低碳饮食没有
关系。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当你恢复正常饮食之后，你那6公斤有再胖回来吗？
大概2-3公斤吧。
哦，可是那时候肌肉量应该也没有现在高吧？
肌肉量没有现在高，欸，我觉得肌肉量是一个很难定义的哦。这个是我要问你的，我们先离开这个话题一点。学生如果拿着 InBody 来跟你说我肌肉量反而掉了，没有成长，你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要看他是 多久的数据啊，然后比如说他可能跟上一次比起来大概只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然后掉了什么一公斤多这种，
对，我就想说你可以再多试试看。那我如果不想要他这么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说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你目前运动的状况，因为找我的人不太会是健美的，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针对健力啊或举重这些
运动表现，
比较针对力量型的，那我们就讨论说那你运动表现是不是其实有变好。
可找你不是有会那种体态焦虑型的，
也有啊，就一般女生也有啊，所以就会把周期拉长。那如果是选手的话，你就当然不用，一定也是要看啦，只是你就不要这么短时间去看这个很短的事情。那如果你真的很紧张，那你就是多量几天，然后我们去评估说，那到底是真的误差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 InBody 它如果是电阻式的，它就不是一个很直观的测量工具，
不准啊！我自己就已经没在量了，
自己
完全没在量。
量出来好的时候就很爽，
对啊，
然后不好的时候就感
就影响心情啊，对啊，就不好骂机器，那你量屁啊？
对啊，
对啊，
因为
你都是要做嘛，
因为我们最在意的一定还是外表嘛。你今天如果看起来身材很不好，但你数据量出来很好看，我相信你不会开心到哪里去。
对
对，但如果你身材看起来很好，看起来很有活力，然后身体很健康，但你数据寥寥的，我觉得都还算可以接受。因为肌肉量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最在意还是自己肌肉看起来有没有变大，或什么之类。我说，干，你看起来越来越壮，然后你数据变差，那又没差。
你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讲啊。如果他有进步，我说哇，好棒，好棒，不要再想其他，好强哦，
真鼓励。
看数据说话，没有啦，两套说法都准备好了，好不好？早就已经准备好说数据不好要讲。
反正不管怎，反正不管怎样，我都有话可以回你。
因为我觉得比较好啊，你撇开这个不讲，假如我今天不是在唬烂你，我会说你只要真的要客观评论你有没有进步，你就可能你看你的体重，因为体重量出来几公斤就是几公斤。然后好，如果每天体重会上下没关系，那就取个平均嘛，对不对？
然后腰围会量一下，
对，维度每个礼拜可以量一次维度。然后我说你可以拍体态照，但体态照你大概就一个月拍一次，你可能变化看得比较大，这几个才是你最在意的，而不是说那个变化你看的会有时候很不爽。比如说我那时候吃低碳饮食的时候。因为低碳就是碳水很低，那碳水里面就有水嘛。
水，
那水就是我们在测量 InBody 的时候，最主要会量到有关跟肌肉有关的东西，因为肌肉含水，脂肪不含水，它就出来就直接二分法。好，那当你今天吃的饮食含水量很低，我那时候测出来肌肉量
就
蛮低的。
哦，对，
肌肉量低。
我脑子在打什么？
肌肉量低，体脂肪会有点高，因为你的分母，因为你的肌肉量变比较小一点，所以体脂肪变得稍微高一点。但你那时候看起来整个人的状态是好的，
就比较
水分比较少，然后看起来比较干。对，那时候追求的是这样，但后来发现这种饮食真的是做不久，对我来说，但我遇过学生那种可以执行个一两年、两三年都有，你应该有遇过这种吧？然后他
们
最后就已经变成说。他今天来找你配合，然后你给他开一个比较均衡饮食的菜单，就跟你说，我吃碳水会不会就是直接变得很胖，或什么之类，或是他直接跟我说，
我如果吃不下的，就说啊，我真的吃不下，
真的吃不下吗？
我就想说啊，
我后来发现吃饭顺序有没有差，你是有发一篇那个影片叫做，
真的是，
我忘记那谁先开始教的，吃菜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
就最近的团购营养师那个啊。
哦，这是他们开始
教的。然后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这种学生，然后他们一直执行这种方法一两年之后，他们其实身体都代谢能力都很差。那我就鼓励他们，就慢慢的把这些碳水吃回来，然后就发现怎么永远都剩两口饭。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后来聊一聊才发现，哦，是因为他最后才吃白饭，所以他真的吃不下白饭。那我就说，那我不要你就是最后才吃，我可以早一点吃。他说可是以前某某营养师说我胰岛素问题，我说来来来，你看一下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看一下你的
正常，如果没有糖尿病的人胰岛素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我那么容易
有
问
题
啊？对啊，
他的体脂肪如果是正常范围，可能稍微有一点高，比如说女生可能三十出头，你又不是说什么四五十，你又不是说长期四五十你有糖尿病，那你偶尔你就是维持在三十几，我觉得你就算年纪很年轻，你也不太可能说有胰岛素的问题。
对啊，而且我讲的是正常体位的女生，就是她可能体重一百身高一百六，然后可能体重五六十上下这样，就正常人，她也不是说什么八十。
不要说正常，他们就是正在挣扎的人，还没达到他目标的人嘛，对不对？
对，然后反正我就发那篇文章，就被网友轰，他说好随便你，你开心就好，你要顺序。
你说你发吃饭顺序，你被轰了？
都要被轰啊！我说啊，随便啦，反正我已经被轰了，不是一两天的事。
这件事我也想讲很久，到时候支援你一下。
好，可以。
因为这件事，我觉得它最荒谬的地方是，因为对我来说，你想要一个是有效的减脂计划，你必须 第一个定时定量很重要，稳定摄取营养素，那变成说你每天吃的热量营养素差不多，你的代谢才稳定，你的身体机能才稳定。可是如果你用这样的方法，比如说你先吃菜再吃肉，然后最后再吃淀粉，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吃的量会上上下下高高低低，你胃口好就多吃，胃口不好就少吃，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你一下吃多一下吃少，如果以热量的观点来说，你就是在乱吃东西。
而且你知道这种族群 最容易发生什么，就是他们平日的时候可以这样做，然后周末跟朋友聚餐姐妹约会，妈的那碳水就全部爆掉，全部都在吃蛋糕，然后喝都有的没的，这样就很容易变成这样。你平日跟假日差很多，然后礼拜一，对，然后礼拜一就在啊、哦、不行，我周末
我要再来一次，
对，再来一次，永远都在这样子、哦、
那就跟四加二啊，再来一次，
很多个循环，
就是好像
他们是五加二循
环。我那时候做出一个假设，叫做你假如想要红的话，你就创造一个独特于你的饮食法，然后帮他取一个很炫炮的名字。
你不是要做一个什么蛋糕坚持法吗？
我不知道，反正你就是一样同一套那一样那个理论，热量赤字的理论，但你就是换个方式，然后饮食顺序稍微排一下，你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很屌的饮食法。但我觉得你提到那个问题，你那时候出发点是什么？你好像除了热量不一致以外，你还有提到别的问题，对不对？
什么意思？
就是先吃菜再吃肉再吃淀粉这样的意思吧。對對對對對，除了热量不一致，你觉得你那时候还说有什么问题？
干，我先脑雾哎，等一下。
你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吗？
我觉得热量当然是最大，然后再来是大家会去觉得好像碳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 oh. 就变成妖魔化这个食物。那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那再来是他们有些人，他们可能连带的还有便秘什么的，他们菜吃爆干多，我真的是不觉得他最后蔬菜他最后淀粉真的会吃
得下。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帮大家勘误一下。如果你今天便秘很严重，你还狂塞叶菜类的话，我觉得会更严重。
根本就没用 啊，
因为叶菜类就是不溶性纤维，会让你粪便就是更
难
干嘛，对不
对？
吸一堆水，
你都没有水分，你也没有其他物质，你就是狂塞纤维，那就等于你什么都没，你就空腹吃益生菌，概念是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多吃菜是一件好事，但吃菜多，除了刚衍生出的便秘问题，有些人已经变态到就是因为长期吃很多菜，把胃撑得很大，你知道吗？然后他们的饥饿感就会比别人还要更，饱足感比一般人还要更不敏感一点。那变成说他们吃正常量的食物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吃不饱。”我就会反过来问他说：“你以前是不是有大量吃菜的习惯？”对啊，
哎，什么都可以衍生出一堆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些衍生出的问题，都是大家在看那个特殊饮食法的时候，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我讲难听一点，你甚至不会去想说这样的饮食法为什么有效，它的背后支持的理论是什么，那适不适合我？没有，我只要看别人有效，我就跟着做。
而且他们做是会自己脑补的做。就人家可能只是讲、
哦，只是在原则现在这边，然后他会多很多东西，
多很多东西，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搞得越来越复杂，然后身体越搞越烂，这样，就遇到的很多都是这样，像这样子。
你作为一个，哇，我觉得这有时候已经不是你用专业知识来开导他，有时候是一些就是
阿弥陀佛心灵
身心灵的东西，你需要花时间的跟他说。施主啊
施主保重啊，我可以救你，但你要先自救啊。
我觉得讲这种话，要从头开始导正一个人，到他要接受一个新的观念的时候，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很多时间。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被抖音化影响。
哦，你说他们接受资讯的时间越来越短，
就是大家会越来越想要诉求了。以前
速成，
对，速成。像我会跟我学生说，我最近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学生，然后他们怎么大概讲一下。
我觉得这你很坚持，你说我怎么样都要把我想讲的话讲完，所以我短影音不会做很短， 对不对？我就是要讲很久。
然后我就跟我学生讲，我学生第一个回我就是，怎么可能几个礼拜就可以怎样怎样？我说，你们都很有观念，但是现在的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他说他自己工作在别的领域，他们也有发现，就是大家越来越没耐心，然后越来越想要赶快完成一件事情，就跟大家看短影片一样。所以我们就一分钟想要学会一个很屌的知识，但干怎么可能一分钟啊？
我好像前阵子有一批人，他们是在主张，就是说你在学专业知识，不要透过短影音学，因为短影音想要宣达给你的方式，可能会是最比较片面化、比较重点化的东西，但他不会说他还有很多注解，比如说注解一、注解二、注解三，就是那些条件他都不会讲，他只把他想要传达给你，所以。就像低碳饮食那个好了，因为他当初背后支持的理论，我老实讲，我一开始也蛮推崇的。我那时候说什么血糖胰岛素那一块理论嘛， 但我发现那块理论就是好像理论归理论，然后你放到现实生活来好像影响力没这么大。嗯，那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上次有提到一点是很多人容易把专注力放在饮食上面，他会觉得一直觉得自己饮食有问题，或是他会一直问你说我这周菜单要不要改，我要不要热量吃低一点，我碳水要不要低一点，但他们会有一种耳边风症候群你知道吗？我一直跟他说你睡觉睡很烂，你身体太累，你压力太大，听不到我饮食要不要改，我饮食要不要改，干你啊丢搞哦，就都不听耶、欸、他想要要当一个人想要逃避他不想面对的事情，他真的会他妈逃避到底。
然后他就跟你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瘦到多少公斤这样，你可不可以要求我，
一开始就跟你说
我已经要求你在别的事情上面啦，但你也做不到啊，那我要怎么办？
他一开始会跟你说我这样可以瘦到多少，我说我真的没办法给你保证，我从来没有在做这种保证的，因为中间还要掺杂一些问题，第一个有没有发现你新的问题，第二个你有没有去解决你的问题，就是在还有你的执行率，那最后一个就是你会不会遇到一些意外。嗯，对啊，那这些我目前都未知，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我当然不可能在一开始就给你保证说可以瘦多少，我觉得那种可以在一开始就保证别人可以瘦几公斤的人，他们最好后面还要再加瘦，没有瘦到就退费、
欸、没有，我跟你讲我遇过一个，他不是什么没瘦到多少退费，他是你瘦多少你要给那个人多少钱、
哦、就 你瘦
一公斤，然后你要给那个组织6000块，这是真的，这个是真的。你
那他们很愿意去做这种事，
他们就觉得哇我可以瘦几公斤什么的，
还是我们来这样做就好，反正人生也才几年了，然后就可以
每个都脱水脱到死傻眼，超傻眼。
对啊，就觉得哎干、欸、我真的是会讲大实话的人，就我现在在就是在销售课程的时候，我前面都会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不会一开始就做比如说报价或什么环节，我先了解这个人的状况，然后我就简单分析给他听，哦你这样我会怎么做，但你只要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可能速度会很慢，就成效可能会不如你预期，你 O 不 OK、嗯、我就全部都讲好之后，没有纠纷之后
再开始，
两个人开始配合之后，那才是一个舒服的关系、嗯、啊，不然一开始如果很多模糊地带都没有讲好，你只是为了赚这个钱然后接着 case， 我觉得做起来也
不舒服、啊、
也会有些风险、嗯、但我必须说人都是有刻板印象的，我有时候觉得一开始觉得干这个应该之后会很难搞，哎、欸，有些成效都不错哎、欸，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不能以貌取人，但那种耳边风症候群，我真的会很疯。就每个礼拜都在讲一样的事情，不烦吗？他就只是一直跟你
名字说上来，
没那个名字已经多到讲不出来，就是他是一个特定的族群，好吧、嗯？对啊，
啊，最后你会怎么解？这种人，你最后怎么办？
就把他当善款。
花钱开心一点，这样
就我觉得他们有良知，有时候也知道他们自己问题，但他有时候可能短时间没办法改，比如说干我工作真的很累，但我又是需要这笔钱，我需要这个工作，或者我正在完成我的梦想，或者是说我他妈就舍不得睡觉，我就是很想滑那一个小时的手机。但我发现我后来我本来要讲的是影响，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会给消费者一个很理想的计划，然后希望他去执行，然后但理想计划理想归理想，有没有执行又是一回事。提升执行率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这一年里面，我学会帮他们怎么安排时间。我发现很多人时间安排都他妈超有问题。
你说说看，
就比如说他下班之后，他会不知道，就是、哦、我们举个例子好，他要先吃晚餐，然后再去运动。但他因为吃完晚餐需要消化消化的时间、
哦，所以他就会
9点10点才运动，然后练完之后，然后要洗澡，要摸一摸，然后最后搞得很晚睡。我就说，你下班前先吃
一点
小东西，然后下班他妈直接给我
去运
动，回家之后再把剩下的营养素吃完，帮他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改善他的睡眠之后，他整个东西就顺了。所以我现在只要真的找不出问题，我说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时间安排有没有问题。真的是时间，就是从时间规划上去改变这行为之后，反而是他计划变得更顺利。你有时间去帮学生规划时间吗？
有啊，我还会跟他要他的行事历、欸、然后一餐餐开给他，就是很像那个国小哪一堂课几点几分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哦你这餐要吃什么，然后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规定的要命很多啊。
然后搞到最后，你自己就是作息最差的那个人。
我今天才被我的教练说你该好好睡觉了。
你好像都会回去，你回来很晚，对不对？
有时候2点、2、3点。
我觉得这题外话，自由工作者真的是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我都是做工做一个噪点之后，我就干你啊，再关起来，我做了。 反正没有做完的一天，明天再做，
真的每天都做
不完。而且我以前是我看到 LINE 的未读讯息，我会很
焦虑吗？
对，
我现在打开都1000加，我想哦好，
我先
有回到500就
好了。10点之后回报，十点之后传讯，我说明天再回，
看真的回不完，讯息问题一大堆的。
对啊，对啊，
然后我遇过最常改善的就是喝水部分，很多人他喝水根本没办法喝到。
哎，我觉得喝水有时候不是没时间喝，是他忘记喝。
我就说那你去下载那个 app， 或者是你早上起来，或者你早上起来你先喝一个马克杯，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然后就哎，他们好像真的会改善很多。哦，我还有发现一个，就是有些人他喝水，他的水壶没有那么大。除了换水壶之外呢，女生不是有发圈，嗯，她就在上面套，比如说她今天就是要喝5个这个杯子，嗯，她就套5个发圈，然后每喝完一个发，
拿下一个，
对，拿下一个放在手上，她晚上睡觉前，她上面是要空的，嗯，这超有用的，
哎、欸，这很酷哎、欸，
对，这个可以学起来，
好，
真赞。
也有那种有写刻度的、啊，你有看过2000cc 那种，嗯，然后把它喝完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哎、欸，做到现在这一行做到现在，有时候。
发挥你的创意，
专业知识以外，有时候真的是在改善他们的行为。
对啊，我就来，
因为教他做人，你知道吗？有时候是交个朋友啦，这样我觉得还不错。但我觉得改善这个才是最重要，不是死板板的时候把一些比较硬的知识，或是一开始可能会要用一些特殊饮食法让他可以减下去。那我们拉回低碳饮食讲好了。
好，嗯，来吧。
能讲那么废话？低碳饮食的。历史减脂根据跟宣称效果哦，这就是刚有讲到了。反正他就是会说哦，你今天血糖胰岛素震荡比较少的话，你脂肪合成
就会比较少
、嗯、这样，然后大家就会，但你从一开始就觉得它有效，是因为你一开始水分会脱比较多嘛，嗯，对不对？所以脂肪合成有比较少嘛，但如果你热量吃到一样的话，我觉得不一定会比较少。然后再来是低碳饮食，我觉得最大的通病是因为你会很容易把饮食二分法，是淀粉跟不是淀粉、嗯、所以你根本就不会养成计算营养素习惯、
嗯哦、我前几天去骑车，然后骑了100多公里，然后呢我那时候就中途真的是有点饿，我就跑去 7 买了一个冰棒跟买了一罐宝矿力来喝，但因为只剩2个多小时，我就没有补到太多，然后那时候就有人看到这个就密我说，可是这个热量很高欸，然后我心想说啊，我还骑车、欸、
没头没尾的
什么东西，对、啊，
你会被这种人纠正哦。
然后我不会回啊，我就是点个爱心这样。我现在已经无视到这
种，好好哦、
啊，我现在脾气超好。
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还是，就是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遇到这种人，我真的是觉得运气很好，终于有人可以给我发泄，嘴他一顿，你知道吗？
要嘴什么？为什么要嘴他？
没有，就心情好的时候会点，就跟你一样点个爱心，不理他。嗯、但心情不好的。干你娘吵架
哎、欸、可是你不觉得吵话很累吗？他就开始跟你讲一些没有逻辑，你就好像不同频率的
没有
状态在那边。
我有把握可以让我嘴他一次就跟我道歉。
哦，我就觉得哦算了随便了都可以啦，开心就好。
所以他们对于就是低碳饮食从现在到现在，我如果说真正盛行我觉得才5-6年、欸嗯、那为什么他这5-6年可以做到就是大家对碳水怕的要死，
就是拿一堆 after 跟 before 的图啊，然后很多人就害怕，而且很多人你发现哦，很多低碳人他根本就没在运动、嗯、像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学生跟你分享他们工作公司上面的人
啊，
女生尤其是女生，他们中午就是吃
健康餐，我每天工作早上9点到晚上可能有时候加班到7-8点
之类，没有，
但我回家真的很累，我真的不想去运动，然后我也吃少少的，我就
还是瘦不下来，
对，可是我还是瘦不下来，要怎么办？这样，
对对对，
这你会发现他，我们讲吃睡练3个环节可能都有问题，嗯，那每个环节都出问题的时候，该从哪个环节开始改？我觉得
先看他愿意从哪个地方开始改吧。
啊，对对 对，先看他说，哎、欸，那睡觉多睡一点，你可以吗？
对，你看哪一个他可以先做到的，我们先做，像剥洋葱一样，先剥最外层，然后再慢慢的把衣服脱光。嗯，
真是做这工作、嗯、做到修养很好。
对啊，哎、欸，我觉得我真的。IQ 哎、欸、EQ 吗 ？EQ 变超高的，因为我最近有找一个朋友就帮忙，哎呦，鸟儿来了，
帮忙什么？
就帮忙我处理一些文书的东西。
哦，我后来有请助理啊。嗯、
你说你前女友？
不是不是不是，就我有请一个朋友的朋友当助理，
对对，类似。然后助理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就看着我小时候很凶很派那样，然后他最近就说：“哎、嗯欸，你脾气变超好哎、欸，那个讯息有些我都看不下去，你还可以很有耐心的回复说这个工作实在是让我养着，以后怎么样剃光头了。
欸”哎，我也很多人跟我说，你居然可以一天回那么多讯息，有些人觉得回讯息是有压力的，你知道吗？嗯、 但我现在已经回到，就是你应该任何状态你都可以回讯息，
可以啊，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
开车、
哦、开车也可以哦，
敢危险驾驶，
开车也可以哦。
好，反正说低碳饮食会这么红，我觉得也不是没有它的优点啊。我觉得它优点就是第一个，你可以让自己，我们讲，我们就在考验我们自己的 EQ。我们现在开始一人讲一个低碳饮食的优点。猜拳，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石头布。好，我先讲。我觉得低碳饮食可以培养信心，就是你可能花了两个礼拜时间，然后瘦了两三公斤，我觉得有自信了，我可以继续执行这个饮食方式。对，培养信心。肯定自己，好不好？好，换你讲一个，
可以减少吃很多不必要的垃圾食物之类的，就是、
因为垃圾食物都跟碳水有关，
碳水有关，对 对，所以你就可以不要吃到蛋糕啊，什么什么这些，你就可以避免直接戒断那些你平常
有没有遇到那种很天才的，还是吃的低碳的垃圾食物？他跟你说我
吃，他会先低碳，然后再吃垃圾食物，这样算吗？这样算低碳饮食吗？
他是压抑很久，然后再爆掉一次，
对，然后直接吃一包那个什么洋芋片给你，这样。嗯，他说不好意思，营养师我错了。我说
营养师我这样摊下来还是低碳了，對这样一周
难过
摊下来还是低碳，
快疯了，
不知道讲什么。
好，再来啊，换你啊。
优点哦，干低碳饮食优点还有什么？啊！我觉得低碳饮食相对于有碳水饮食。饥饿感是比较稳定的，它不会暴饿，但它也不会真的到很饱，但你就是不会饿，的确，如果说你跟一般饮食比起来，它血糖胰岛素震荡的幅度偏小的话，相对刺激饥饿素的那个就不会那么旺盛嘛，对不对？所以它因为脂肪也是够的，所以你的饱足感会比较延续一点。好，换你来啊，
我想
来啊，最后一个讲两个就好，不要，
我想一下，
夸不出来、欸，哇，就好像你看到一个渣男，然后你要讲他有
可以少，可以省一点钱，
低碳饮食可以省钱哦，
可以省一点钱，
不是花钱，
比如说你吃，比如说哦，有些人他可能低碳，然后加他可能一天只吃一餐，他就真的只吃一餐，
哦，你说一日一餐，
对，因为蛋白质跟油脂或者蔬菜类的，他可能饱足感比较多，所以他就比较不会、
哦、对。我那时候在做断食跟低碳的时候，的确我觉得可以做到只吃一到两餐，因为你的饥饿感不会这么的明显、但这直接延伸到我们直接讲的缺点，如果你长期没有做你的热量监管的话，就是你只是用这种方式去做热量赤字，然后因为你不会饿就不吃，我觉得代谢多少还是会出问题啊，
一定会啊，很多人到后面甲状腺都去了，
因为甲状腺功能的丧失其实主要跟你摄取的热量会比较关系，欸、我觉得甲状腺功能去了不用到很久、欸、你半年这样搞，你有些人就直接爆掉，半年这样搞，然后可能大家加上他生活压力比较大，他就直接爆掉，那甲状腺爆掉
月经可能也会再见、
然后他
压力
他是不可逆的吗？我有点忘记了，
他是可逆的啦，但是要时间，然后我通常会用检测来看嘛，就通常
会做一些、哦、固定时间去验一下，去验一下，看一下恢复到哪里这样，但甲状腺出问题的话，那你又要减肥的话，那我觉得那条路会变得更长一点、对啊，所以大家对于低碳饮食的优、缺点可以自己考量一下，还要不要继续执行，也不要觉得碳水那么可怕，因为好，我讲有吃碳水好处是什么，你先有吃碳水你才有能力就是执行做一些运动嘛、那你有运动有一个正常的消耗，你又可以吃比较多东西，这样到底就是有哪里不好，
赞，花钱啊，花钱不好啊，他想省钱的话，
想省钱的话、
欸、但真的就是当我去做三铁这些，我真的吃比较多，就跟重训做举重比起来吃的比以前还要多、
对、欸、有一个论点是有人会跟你说我在做那个中低强度有氧的时候消耗比较多的脂肪，但我觉得那好像是我那时候把那个图拉起来看是比例相对比较多、但如果你绝对值不管什么强度都还是碳水比较多嘛，对不对？
而且你要看它在哪一个区间，就是它的心率在哪一个区间，这个也差蛮多的，
就像你如果说那么长时间的那种像骑脚踏车啊，骑100多公里，碳水应该消耗蛮多的，
一下就要补，一下就要补，真的。
那你
会在水里面直接加果胶？
你说直接加很多碳水？
对，果胶，然后直接把它加在水里面，补的时候就一起喝。对，
因为你也没时间再吃一些固态食物嘛。
除非中间有休息这样。
好，那我觉得在这一条低碳饮食抗战的路上，我们应该还有一条路要还有一点路要走了。
可以的，
毕竟可能声量还没有那么大，还打不赢，就是那种可能组团的或什么之类的。
组团想呛谁啊，
哎、欸，可是真的很屌哎、欸，就是
哎、欸，你知道最近他们很贵哎、欸，我学生跑来跟我讲说，他有个朋友去买他们的课，然后两个月花了10万块，
蛮好赚的，
钱真好赚啊呀！
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聊天说，反正我们人生才短短二三十年，捞一捞就可以删了。对啊，他们根本没有在 care 什么。
可是营养师拿到好像真的蛮少的，我听之前听里面讲。
哦，肯定啊，你给人家聘的，你嗯，
就是很可怜，
不用期望自己拿多少这样。對對對，嗯，但他们如果很支持这套理论的话，也是对啊，就跟选举一样，每个人支持的流派不一样，不要说他们不好啦，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OK， 那最后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很走火入魔个案，或是最近给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个案，最近想要抱怨一下的？
真的可以抱怨哦？
可以啊，但你不要指名道姓就好了。
好就是好，我的菜单是这样，就是会有一个早午餐、午餐、晚餐，然后大部分菜单基本上都会先跟个人讨论他平常会吃到哪些东西，就他平常会吃到哪些早餐、午餐、晚餐。比如说他可能早餐就是早餐店、超商或是什么传统中式早餐店，或是他自己弄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午餐可能叭叭叭叭选项，晚餐
因为每一餐都跟他讨论嘛，对不对？
我会把他，比如说他早餐他可能会吃到的东西，然后全部列给他。然后我就是用一横，就是横排来看，就是早餐、午餐、晚餐，然后每一个就是
会跟我一样
一点。对，好，我不知道你是因为我也没看过你的。好，反正就是这样子列着。然后呢，就有一个学生，他最近就跟我说，我觉得这执行起来很有问题。我就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什么话都没讲清楚。但是呢，其实我每一周都会问他说，请问在执行上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想要讨论啊，还是什么的？嗯，然后都没讲。然后后来他就是我那个是写早餐店，然后比如说好什么蛋饼，然后后面写了一个无糖豆浆挂号中，他就摸就指着我的鼻子，他就说：“请问无糖豆浆中这个是什么？”因为他那时候喝了那个超商的，然后我跟他说：“你不要一次喝完一大瓶，因为这样蛋白质会太多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这样跟他讲，他说：“你又没有讲清楚这个无糖豆浆中是什么。”我心想说：“早餐店无糖豆浆中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是统一豆浆？”
哦，因为你说叫你就去早餐店买这样，
对，然后他就暴怒，然后就。大爆骂我，然后就说什么你不够格什么，我想说好随便开心就好。对，最近遇到神经病是这个，然后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心，就他本来就有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那时候就他其实本来就有在配合心理师，就是我有配合的嘛，但是他有他配合，我就觉得好，那就尊重你原本配合的。结果他就跑去密我配合那个心理师，他根本一毛钱都没付人家，就他就喷人家，就超奇怪，就真的是一个怪人啦，就这不算什么抱怨，就是讲一个怪人的故事。
我遇到情绪很激动的，我都会特别的冷静。
对啊，他就在那边激动他，然后我就是哦好，嗯 ，OK。然后因为我就跟他说，就是每个月每个礼拜其实都可以问问题，然后我都有讲啊，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
你的问题是给人家每个礼拜问，还是每天有问题就可以问？
他每个礼拜我给他问，因为我每个礼拜回啊，就一
个礼
拜
回一
次。对对对对对。
但他平常哦不会。你平常学生不会就是一传讯息给你就对，就一个礼拜回一次这样。
也会啊，但是紧急的我就会哦，赶快看到赶快回。但大部分都是每个礼拜处理一次这样，因为他们如果事先有什么，比如说他周末有什么聚餐，他可能先跟我讨论或者怎样，或者这礼拜有啊运动要调整，那我就帮他改菜单或者怎样的，就是都每个礼拜会处理好。
你这个比较像是有一点误会加冲突。
他极度想跟我起冲突，但是我完全没有想跟他起冲突，就是哦，好好，嗯嗯 ，OK OK， 没问题，好好好，那就这样吧，这样。
长大了、欸，你以前不是这样，
对，我以前不是这样，可能遇到太多疯子了。
我自己比较遇到是，我觉得我遇到是无奈比较多啦，就那种耳边风那种，我真的救不了。但还好他们都没有反过来怪我说是你的东西没效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始终秉持了一句话，就是一个观念就是。是谁的问就是问题都要厘清是谁的责任肇事责任谁比较多啦、嗯、今天会走到这个局面齁到底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问题、嗯、对啊我都会讲清楚。如果说真的都是对方不配合的话我觉得欸为了要保障自己因为我们不是说好你今天花钱我们就一定要给你羞辱嘛、
就是。对而且我对对对我他讲到为什么会讲到豆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不要一次全部喝完如果你要喝超商的话那我们喝半瓶就好。然后因为他是去公司上班我说哎、欸、你们公司有没有冰箱他说有公共冰箱我说那你可以喝一半然后冰在冰箱这样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冰箱就是不安全就他有点我觉得他应该有点恐慌症是怎么样我不确定啊嗯但是然后我就说好那不然我们去全联买然后每天你出门倒一点这样 OK 吗他说不要因为麻烦。你要怎么回？你到底要怎么回？就是我所有的方法都跟你讲，然后你都不要，那不要就不要啊，对吧、啊？就也是耳边风的状态。
阿弥陀佛，跟你讲，有时候就是我，有时候到你这种地步，我就告诉自己
没事，
没有缘分啊，
没有缘分
是没有缘分。 真的没有缘分，就他有可能去别人那边他就很开心，你知道吗？嗯、
好啦，去吧，开心就好，真的不要来我这里。
因为有一些客户，有些个案到了一个点，就是过了之后，我开始会觉得，如果说他对于我太过于内耗或什么之类的，那我没办法提供给他更适合他的方法，那可能真的就是跟谈恋爱一样不适合。
不适合就是不适合，
就是不适合加没有缘分，就是放过彼此这样。人生的、
哎、感觉最近谈恋爱谈出心得来了，
时间有限，没有啦。老师，
哎呦
，OK， 好，谈恋爱这个
有脸红怎样？
我没有脸红，看林老师晒伤嘛。
台北今天下雨哎、欸
，前几天去南部玩晒伤，
有哦有，那也是谈恋爱的，园林很好玩哈，
不错不错，我爱彰化，离台中蛮近，下次来玩一下，下次去你家坐一下，
没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好 ，OK， 然后今天很感谢小麦跟我们聊一些低碳饮食啊，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真的聊到大家的心坎里面去，嗯，有没有解决你内心那个心魔？因为我觉得三大营养素。蛋白质、脂肪跟碳水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他们并没有说哪一个对身体不好。因为我觉得，对于低碳饮食过度推崇，或是过度对碳水很恐惧的人，他们会直接直观觉得蛋白质跟脂肪是 OK， 但碳水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但长期下来不吃碳水，比如说你身体能量会不足，你没办法去执行一个有效率的训练、有效率的运动。或是你有些人甚至心情会很差，我觉得这都有点本末倒置，而且讲老实的，这种人也不会瘦到哪里去，不然我就不会遇到他了嘛。他如果真的很瘦，他也不会来找我，然后说吃低碳饮食没效。沒OK， 好，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我们说心态就好，心态先健康，你再谈你的体态，好不好？ Okay,
哎呦，不错、哦，
还有押韵哦，
进、哎、步了。Okay,
大家如果喜欢这类主题，可以在下面给我们五星评论，然后留言一下，那我们就可以找类似的来宾上来再多聊聊这类主题。那我们今天感谢小麦。
感谢大家，謝謝，再见了。
好，大家再见，大家拜拜。
拜。